声音还可以吗？各位，声音行吗？可以啊，好的。这个柴胡我怎么不认识？菜来，好的。哦，董宇。可以啊，还有三分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个，这个李世民，这里面的。哦，你是米奇啊？你说米奇，我就知道了。这个虾兵蟹将是不是那谁啊？是不是董宇啊？啊，在边境呢，去在一直开到那个，一直开到俄罗斯边境了。因为打算从那个俄罗斯边境这边，然后往南方一站站走。好，今天咱们开始的，因为今天我上线的比较早，然后这个，大家可能都来的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因为今天我看今天那个咱们的这个我准备的这个。量挺大，然后今天呢想讲清楚一点，就是，为什么会引发这个，就是玄武门之变，就是到最后啊，它是，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连锁的反应啊？虾兵蟹将是谢永璋啊，我记得董宇叫虾兵蟹将。哦，我忘了拿膏药。各位，稍等我一下，待我贴个膏药。要不然我会不停的扭脖子。咱们今天就正式的开始啊，咱们今天的奇观历史，画唐朝。今天呢，我们就讲到就是拿个蒲扇啊，哎，这个办法比较不错啊。我就取一把扇子来扇一扇，是吧？淡定坚持。咱们上一期啊，讲到了这个李世民的这个5000玄甲，这个玄甲骑兵啊，就是一鼓作气啊，冲破了这个10万的夏朝的窦建德的10万的精锐部队。上一期咱们讲的很精彩啊，这个有点演绎的那个意思啊，但是我说是咱们说实话，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咱今天我想慢点讲的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窦建德这个事儿，咱们交代一下。从窦建德来讲呢，就是说咱们现在打马后炮，现在我要必须要我先声明一下，我们是打马后炮。我们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个，如果窦建德没有遇到，比方说他在宋朝，在明朝也行，在清朝那更不用说了，因为除了这个。没碰上这个李世民外，他在任何一个朝代，窦建德都能成事，最起码他割据一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偏偏遇到了李世民，偏偏遇到了秦王，哎，这个就是所说的计生瑜何生亮。咱们上一集就是说到了这个武德四年，在这个武德四年的这个6月，李世民呢，攻克了这个。 五月是攻破了打掉了这个窦建德，六月呢，这个王世充啊投降了。武德七年初七，武德四年的七月初七初九啊，这个李世民就是秦王李世民啊，率部啊搬出就是回朝了。这个在现在的长安有一个叫朱雀大街，就是在唐朝的时候，这个记载很清楚，叫朱雀大街，就是这个朝廷呢，这个搞了一个这个，就像这个凯旋门一样的一个大的一个那个，因为这个事情比较非常重大了，因为它是一个灭了一个巨大的，因为这个窦建德他是有年号的，这个王世充呢也建立年号了，属于是灭了两个国，那么在这种情况呢，这个功劳就很大了，建立一个什么呢？建立了一个叫明德门的一个地儿，所以说围观的百姓啊人山人海。这个时候呢，这个李世民那气宇轩昂，这个一马当先，围观的观众啊，那在那欢呼啊，那这个都想一睹这个秦王的风采。咱们要是在生活在那个时代，咱们也要去看看，是吧？那真是不得了。这个秦王李世民呢，这个拉着缰绳，这个昂声挺胸的骑着马就过来了。后面跟着的是谁呢？跟着的是这个齐王李元吉、李世济、尉迟敬德、屈突通、程志杰、齐叔宝，这些一共25位这个骁勇的战将。身后面呢跟着的这个10000多的这个玄甲骑兵，怎么10000多了？俘虏了之后啊，他这个收编了一些步兵，还有三万名的这个甲兵仪仗队，就是30000武装甲兵步兵，然后呢，过去也有军乐啊，随着军乐，庞大的队伍从这个朱雀从这个朱雀大街的明德门缓缓的过来。在这个观礼上呢，有一个谁呢？这个观礼台上是谁啊？就是阅兵台上谁啊？那肯定是李渊。李渊呢，现在李渊的心情是什么呢？他为自己能拥有这么一个天纵神勇的儿子，这个感到欣慰和自豪。作为一个皇帝呢，他也为自大唐啊拥有这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这个军队啊，感到喜悦，也感到自豪。但是，谁也没有看出来李渊啊，在李渊这个什么呢？沉稳的笑容之下，李渊很难受，隐藏着一种东西，隐藏着不让人很难人难让人这个。发现了一种隐忧啊，什么样的隐忧呢？是一种强烈的隐忧。李渊此时此刻呀，看着李世民这支军队啊，觉得李世民的功劳太大了。咱们说一说这个李世民的这个功劳，先是平定了薛举父子，攻占了陇右，继而打败了刘武周，打败了宋金刚，收复了太原，收复了河东，打败了东突厥。如今又击败了窦建德，又俘虏了王世充，逼降了王世充嘛，咱就说逼降了，一举统一了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放眼天下呀，谁还有他的武功啊？功劳更强盛，整个李唐王朝谁的功勋还能比秦王李世民更大呀？这种盖世功劳，就是他的兄长李建成啊，太子李建成啊，也没法与之相比啊。就是他至尊至高无上的大唐皇帝李渊呢，风头也被李世民盖下去了。所以说在这个当下呢，李渊啊想了一个问题，他给自己一连串的一个诘问啊，就问自己说，我呀拿什么来封赏我这个儿子呀？所以说他就有在这个阅兵台上啊，谁呀？李渊在阅兵台上，建成也在阅兵台上，李建成啊一言不发，李世民呢虽然这个含蓄微笑，但是啊心情也很沉重。建成就望着他的父亲，再望望这个亲王，再望望这支军队，父子之间呢都有这种隐忧。而且李渊相信呢，这种担忧啊并非杞人忧天的，什么呀？就是有那句老话嘛，叫功高震主。现在这李世民就典型的功高震主，尽管是他李渊这个李秦王，尽管是李渊的亲生儿子，但是在历史上啊， 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啊，导致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事儿还少吗？远的不说吧，就是说咱这个前隋朝吧，对不对？隋末吧，那在民间的传说和他的宫廷，那个他攻下了长安之后，他那些功绩典籍他都给调阅呀，那有史官的，有记录的。杨广怎么登上的帝位？你把这些宦官抓过来一问，一审也就能审出来了，是不是？那么他肯定知道啊，这个那个杨广啊，杨帝就是隋炀帝啊，杀了他的，囚禁了他的父亲，杀了他的父亲。那李渊能不知道吗？这父子为了权力，这父子反目，而且就是杨坚和他的五个儿子刚刚上演了这场悲剧吗？面对这种历朝历代难以避免的政治隐患和亲情隐忧啊，危机啊，自己能不能找到答案？李渊心里没有办，没有底。所以说他这场阅兵之后啊，这场阅兵你看着李世民就是大唐的赫赫声威啊，其实在这个赫赫声威之间呢，各种力量在角逐，而且呢给建成的压力也特别大，就是在这个朱雀大街上，这个建成啊，就是散了嘛，对付过去嘛，保守完了嘛，建成回到这个他的这个府衙之后啊，然后这个跟他的那幕僚说如今秦王啊如日中天，我当奈何呀？这就他直接说了一句话，后来他的幕僚啊每个人都不吱声，什么意思？对，就是这个秦王对建成的这种逼迫也很大。所以说我们说宿命啊，就是说从一个家庭来讲啊，他这个宿命啊，你看看最后这个玄武门真的就像李渊在朱雀大街上，在观礼台上看着这支军队，他难以这个成事啊，包括建成啊，最后真的就演变成。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感觉这墨菲定律很可怕，你敢一定会发，你有可能会发生就一定会发生，很吓人。所以说在武德四年七月的这个早晨呢、啊、长安城里所有的人都几乎感受到了李世民要传给他们的这种信息。与其说啊这是一种凯旋仪式啊，不如说啊这个是李世民的，就是秦王的一场赤裸裸的武功秀。因为这支军队啊是秦王一手打造出来的。作为帝国的最高统帅，他用这种直观的方式向这个千万子民展现出了大唐的赫赫军威，作为这个天子李渊的众多儿子当中的一个，他也刻意的用这种锋芒毕露的这种方式告诉人们，我秦王李世民才是大唐最优秀的皇子，除了先天我无法改变我出生的顺序以外，我哥比我早出生，除了我不能改变这个之外，其他的一切各个方面我全面碾压太子，全面碾压我哥。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不考虑这个长幼之序的话，嫡长制的话，我李世民呢才是当之无愧的各个方面，就是大唐王朝的军事、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接班人。而且我告诉各位，就在李世民之后不久，李世民获得了开府仪同三司的权利，他首先呢就建立了这个文渊阁，就是我不说了吗？政治、军事，他是帝国的最高统帅。这个政治，他开府仪同三司，然后建立了文渊阁，干嘛呢？文化三手抓，这个夺体的心呢，昭然若揭了。所以说呢，咱也不能说这个，建成不可能感觉不到这种压力，而且整个的大唐子民也能处处能感觉到这种，就是这个秦王的这种锋芒啊。就是当然了，秦王确实有功劳，你能说秦王没有功劳吗？你带了5000人，你打垮10万人，你试试，真牛，真厉害。但是这种厉害之下呢，就形成了一种势，啊，对建成、对李渊的一种极度的一种压迫。所以说呢。建成这边呢，无可选择，没有选择的去干跟谁啊？跟李元吉结盟，没有选。那么李元呢，也感受到这种压力，他没有选择的去支持了谁啊？支持李建成。 所以说呢，这种宿命啊，就连接在一起，就结成了。哎，所以在事实上，在这个秦王啊，带回这个军队搞这场武功秀的这一刻开始，这个李世民就有意无意的已经向这个储君之位发出挑战了，而太子李建成啊，确信无疑的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威胁，所以说他到府里面就说了：“如日中天，我当如之奈何？你们给我出招，你们说怎么办吧？”所有的幕僚都傻了，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玄甲骑兵，那个军威赫赫的走过去了，有权有兵，还会打仗，而且呢威信极高，功劳极大。就在李唐王朝一统天下这个外部战争啊刚刚告一段落，这个一场围绕着最高权力的争夺，在内部之战呢，就在朱雀大街，就在明德门这一刻已经拉开序幕了。接下来的咱们的奇观历史，咱们说这个唐朝就会在众多的篇幅当中，我们就要好好的剖析一下什么，剖析一下这场夺嫡之战给这个李氏王朝、给大唐子民，还有给后世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连锁反应。武德四年这个七月的这个初九的这个早晨吧，李世民走在凯旋队伍的最前面，淋漓尽致的体验到了他有生以来最辉煌的成功。而在一眼望不到队伍的最末端是谁呢？是两个人，是最惨痛，遭受最惨痛失败，正在品尝苦果的两个人，他们就是谁啊？一个是王志充，一个是窦建德。此刻他们正是披头散发啊，干嘛？跪坐在一前一后的两辆囚车上，绝望麻木地承受着这个失败的这种耻辱。而且呢，这个武功秀完了以后呢，又把他们俩押到了李唐的太庙里，告祭了李渊的祖先。古人玩好玩这套，把敌人的俘虏啊压到他的太庙里面来彰显他的武功。这个七月初九是李世民班朝，这个回朝。七月十一日，就武德四年七月十一日，李世民凯旋之后的仅仅两天之后，李渊呢就下了一道诏书，赦免了王世充，将他贬低成平民了。连同他的兄弟子侄啊，全部流放到蜀中。哎，各位啊，没杀，咱先说明白了，没杀。那么另一个人呢？另一个人窦建德就没这么幸运了。窦建德什么？窦建德被李唐王朝直接腰斩于啊，斩首于闹市。死的这一年是这个窦建德只有49岁，没过50，就是49周岁。那咱就讲一下了吧，各位啊，李渊为什么会释放了，就是赦免了王世充，为什么偏偏不放过窦建德呢？咱们上一期咱们已经讲过了，是吧？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窦建德太仁义了，太深得民心了。你说太仁义了也不好吗？对，在某种程度上，就在此时此刻，李渊王朝朝廷的囚车里面，李渊王朝的天牢里面，太仁义了，太深得民心了，就是刀兵。李渊父子比谁都清楚啊，窦建德在河北缔造的夏朝的政治休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商贾乐业，一直以来都深受着这个广大人民的士族的这个拥戴啊，而且有目共睹，他的这个政绩啊，比关中的李唐政治啊也是毫不逊色。况且他的仁义啊又远播天下，远的不说吧，咱就说这个窦建德吧，就是这个李世济，就原来的习世济啊，李世济他这个被俘虏以后，连他的这个这个他的父亲李盖是吧，也被这个抓了，把李那么李世济呢，这个逃回这个唐朝了。那么窦建德怎么样？上期咱讲过了，窦建德不但没有杀这个李盖，而且还释放了李盖。淮南王李申通也被抓了，窦建德呢也是非常的有礼遇啊，只是在将他软禁在这个河北的深州。那么呢，而且还没把这个李申通关进监狱，而且是好吃好喝的， 包括李渊的妹妹，就是这个同安公主李建窦建德呢，把他抓了以后啊，也都奉若上宾，这个上宾。就是在武德八年的时候，武德三年八月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同安公主就送回到这个长安了。所以说嘛，你说啊，这个窦建德对唐朝的这种高级的这些战犯来说，那可以真的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这些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按常理来说啊，他完全有理由啊，从这个李唐王朝这儿啊，获得什么？获得相应的回报。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窦建德啊，被砍了脑袋。这样的结果呀、啊，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的研究秦遁甲，咱们就会知道了，一点都不意外。为什么呀？恰恰是窦建德的这个仁义啊，让他收获了太多太多的人心，他才会成为李唐王朝啊天下逐鹿最有力的这个竞争对手。尽管他现在已经成了这个阶下囚，但是如果李渊父子对他网开一面的话，就是他这种深得民心这种人极可能啊动身再起。就是你不杀他呀，总有，就包括他的部下，只要他一天不死，就算他不由他本人发动，只要他一天不死，他残存的这些旧部啊，就天天的惦记着要复国，就有可能再打着他的旗号。比方说他不想干了，但是他下面的将军他就说，那我现在已经得到夏王呢是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皇上的一个密旨要我起兵，打着他的旗号。所以说啊，这是对李唐王朝绝大的一个隐患。所以说啊，这种可能性，赦免窦建德的可能性啊没有，所以窦建德必死无疑。虽然他可以很仁义，但在此时此刻此势头之下，这个仁义就是他的断头牌。窦建德死了，但是不仁义的王世充却侥幸得了一命。但是王世充也没高兴太早，为啥呢？因为几天之后啊，这个王世充就被人杀了。杀的人叫谁呢？叫独孤修德，也是独孤家的人。为啥呢？独孤修德啊，当时啊，时任这个定州的这个刺史，他的父亲呢叫独孤基，曾在这个王世充这个手下任职。武德二年呢，他就是这个独孤基啊，谋划着要归顺唐朝，被这个想发动这个政变，被这个王世充发现之后啊，屠灭了全家。这样的血海深仇啊，独孤修德肯定要报啊。所以说当时这个王世充啊，未被押解到蜀地的时候，就是暂时这个押解到这个雍州，就是现在就是长安那个经济地区啊，就是还没出长安城呢，就是一个驿馆里面。独孤修德啊，意识到这天赐良机，所以说就带着他的几个兄弟冲进了驿馆，不由分说啊，把王世充和他的兄长王世云就是全部给砍了。王世充还这个王世充的这个死啊，我们细细的研究之后啊，就会发现这个独孤修德肯定是犯法了。为啥呢？因为我皇帝赦免了他，你带人上去把到那驿馆里，你把这个王世充砍了，这怎么回事？你肯定是犯法了。所以说当即啊，这个李渊就把这个下诏就免了这个独孤修德的这个一切的官职，就一撸到底啊，开除党籍，什么官职都没有了，一撸到底。事情呢，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呢，咱就不好说了。但是呢，这个过了不久怎么的呢，就是这个独孤修德啊就官复原职。所以说没有理由啊，说很有可能啊是这个有人指使这个独孤修德这个去杀这个本来有仇嘛，所以一点火就给杀了。支持这种怀疑呢，还有另一个证据，就是王世充啊，不说嘛，李渊不下诏了嘛，把王世充和他的所有的这个兄弟子侄全部流放到蜀中。这个失职兄弟失职的子侄，在这个流放的过程当中啊，途中的时候啊，也全都被杀了，其中包括王世充的长子这个王玄应，弟弟王世伟，一干就是王世充的这一干弟兄，家里面包括这个仆从200多人，全部被杀死在这个驿道上。这个唐朝的这个官方对外发表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企图谋反，这个理由肯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身带着枷锁还有士兵押送的情况下，就200多人怎么谋反呢？所以说事情啊，大家肯定都知道了，这个是李唐王朝啊，对王世充也不放心。那么现在说了，像这种的一旦就是拥立了国体的王世充啊，各位不要记住啊，王世充如果不把这个越王，就是这个杨童啊，就是这个取而代之的话，就是一直把这个皇帝，有一个皇帝当傀儡，他一直啊做以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话，那么他这种情况下，就他握有实权那种情况下，那么他很可能不会被杀，但是他立了体子。那么王世充，就像王世充这种为人的话，作恶多端，这个行为不端正，而且呢也民心很少，那么他只是一个权臣，或者只是一个弄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说他没有当过皇帝，没有立体，他有可能啊活下来。但是王世充啊就走了这一步了。所以说我们就在古时候啊，曾经有一人说了话，说什么，说天无二日，是吧，国无二君，天无二日，你当过皇帝了，这种东西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你有，我们称之为有年号在身。比方说你这个越王有年号，说老百姓在称呼你的时候都是称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年号，这个东西还是有政治影响。所以说王世充啊，在杀越王的时候，在杀杨童的时候，实际上把他自己啊也给杀了。咱们就这么说吧，这个仁义的窦建德被杀了，不仁义的王世充也被杀了。这个大河，这个整个的一个河南河北啊，经过了多年的这个血战之后啊，咱们说终于可以算是这个太平了。武德四年这个秋天呢，这个上至李渊，下至这个大唐的臣民都会认为这个河南河北被平定了。7月18日，李渊任命谁啊？任命这个陈君斌呢、啊、为这个明州刺史，命这个命将军这个秦武通等人进驻河北，就是整个河北不投降了，就是整个的这个夏朝啊，他国书什么都，田地土地国书全部都，奉表都来了，就是人口啊，户籍啊，这个包括这个钱粮啊，仓库啊，全部都交了，就各地都，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李渊呢就开始派官员，就是换人了，就把接管这个整个的河北的这个各个州道，同时任命什么呢？任命为郑善果为这个宣慰大使，负责安抚收编窦建德的旧部，并遴选和任命了山东太行山以东各州县的官吏，就是整个政治班子全部换成这个唐朝这个旧部。在这里面呢，我就要插一句话了，各位啊，这个体啊，我们就看这个体啊，体有多大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体过大了的话，事情啊不会这么简单。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百足之虫啊，死而不僵。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像夏王啊造了这么大的一个声势，包括这个瓦岗军，我们可以看到是吧，瓦岗军最后还在搞事。那么像建立了一个国体，建立了一个年号，像这样的话，整个的一场突击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夏国啊覆灭了，但是他这个体啊不好，不会那么快消亡。所以说就在李渊下达诏书的次日，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河北的张南县，就是现在的这个河北故城县东，再度燃起烽火。谁呀？就是有一个窦建伯的旧部，就是于7月19日，你看7月初9，这个李世民班师回朝，7月19，就10天之后，窦建德的旧部，谁啊？一个叫刘黑闼的人，重新聚众起兵，当天就攻占了县城。刘黑闼是什么呢？刘黑闼呀，这个人是窦建德的一个，原来的是一个窦建德的燕猛将。这个刘黑闼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咱讲多久，但是在立法上，这个在这个唐朝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史籍上记载的，半年时间内啊，是让唐军闻风丧胆的一个名字。那么就说了吧， 这个刘黑塔是什么情况呢？刘黑塔是这个原来啊是兵败被俘了，就是投降这个窦建德。当窦建德兵败被俘之后呢，整个夏侯朝这个分崩离析之后啊，刘黑塔呀就悄悄的逃回家乡，干嘛呢？原来他就是逃回家乡干什么？就种地呗，老老实实当想当一个农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种了几天地了，刚磨起锄头之后啊，种了几天地的这个刘黑塔就难受了，觉得啥？他觉得啊，当农民呢还不如被干嘛？被一刀咔嚓了好，因为什么？人的这个心啊，一旦我们说嘛，一旦你看到了更高处的时候，就我们叫做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这些人提起刀来抢劫个日子，以前什么？以前是横刀跃马，驰骋沙场，大碗吃肉，大块吃，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吧？那么，你让刘黑闼这样的一个将军再回去去种地。他想想他以前过那日子，那心潮澎湃啊，而且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战士，那么他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呀，这个刘黑闼啊，这个在家里面呢，正在这个踌躇满志，这个踌躇满志的时候啊，谁呀、啊、来了一伙人，就在这个有一伙人就来过来找他了。来了这伙人是谁呢？是高雅仙、范苑、窦康买和曹慎。这些都是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当时的这个战友。刘黑闼一看他们来了，把手中的锄头一扔，知道他们来干什么来了。刘黑闼猜的没错，高雅贤这帮人来了一个目，只有一个目的，什么？就是再要拥他再度当领袖，干嘛？再度起兵。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夏朝啊，覆亡之后，相当的一部分呢将领啊不愿意投降唐朝，纷纷逃回家乡。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不愿意投降唐朝，各位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情义驱用了。你别管你的待遇有多好，人家就不愿意，我跟夏王跟惯了，你给我的待遇我就不干。那么呢，这些人回家呢，这没了官职，没了东，没了这个来源，你让他拿起锄头来，总不能做智商工吗？你让他拿起锄头来干两天他就完了。为啥？人我刚才讲过，人精人。那么拿刀呢，这些将军呢，虽然官职没有了，但是他的刀还在，杀人越货的本领还在。于是索性啊，他们又干起老本行，开始劫掠这个州县的府库，抢劫地方的富户，凡是能搞到钱的事情他全干，因为杀人越货了，当强盗了。如此一来就成民间的一个祸患。唐朝政府呢就想收这些，这就从这什么，从这个败将到这个通缉的什么，通缉的这个兵匪了啊。所以说如今呢，他们本来呢就想收拾你这些旧部，如今呢他们又到处的杀，烧杀劫掠，严重的就那就触犯到大唐的律法了呗。所以说唐朝的各地的政府采取了一种高压的政策，于是出动军队大肆的搜捕，抓到之后呢施以酷刑。这个范苑等人呢，就是不愿意带这个，就像高亚群这些人就不愿意带着这个拖家带口背井离乡的逃亡。可是啊，有一个问题啊，说天下现在都归了唐朝了，是吧？除了这个蜀中山，这个重庆成都那边，说你怎么能往西藏那边逃吧？所以说呢，就在他们这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李渊突然颁布了一道诏书，什么诏书？要征召他们啊，这个夏朝的这些旧部，就是窦建德这旧部，前往这个长安，把这些人名字全公布了。就是什么高雅玄啊，这个范苑啊，这些人呢全在名单上。说啥意思啊？就是让你们这些人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明面上是召集，实际上就是一种通缉令，你不来我就要扒你了。听起来这个事儿啊就有点悬。所以说高雅玄这边一碰头，再加上谁啊，再加上窦建德的被杀和王世聪啊，我不说了吗，王世聪在半路上被人杀了，这帮人就觉得不可靠。说这个王世聪投降了，是不是麾下的单雄信啊、段达全都被杀了，然后王世聪本人也杀了，我们的主公窦建德也被杀了，现在我们再去祭李渊，而且我们这些旧部又在各地上搞了这么多事情，我们去了不就死了吗？所以说他们绝对不能去。高亚新一说这帮人一讨论干嘛，说决定啊再度的起兵。 说申这次宋这我们这些人已经身经百战了，是不是？此身呐，我们再战一把。所以说这些人呢，聚集起来啊，搞了一个起兵的计划。起兵计划呢，说你搞完这个计划之后，你得选一个这个推举一位领袖吧。为了这个顺应天地啊，这个高亚新等人呢，找了一个奇门遁甲的高手，干嘛呢？焚香啊之后啊，来推演一局。随后啊，站出来了一个卜辞，就是说以刘氏为主，说这个过去那个刘啊，是一个这边是个利刀啊，是这个刘。那么呢，最后呢，得出这么结论，就是说要想成事啊，得姓刘。这边人一想说，这得应天意啊，古人这时候古人在意这些东西，说这个姓刘，赵神一想说有个刘黑他跑了吗？然后呢，这些人就集结起来去找了这个刘黑汤。刘黑汤一看这个高亚祥来找他来了，是吧？扔掉了锄头之后啊，把自己家里唯一的一头牛给宰了，搬出家里面所有的陈年来老酒啊，干啥？这就是开始，这什么意思？这就誓师了。刘黑汤这帮聚众起兵以后啊，迅速攻陷了张南。这个消息啊传到了长安以后啊，这个李唐王朝没太回事，说什么呢？说没感觉有多大事。等到7月22日啊，李渊呢，这个刘黑大紧接着不但攻陷了这个张南，而且将张北也攻陷了。到7月22日的时候，李渊不得不把这个河北的这个行政的这个架构重新设置成什么战时的编制，本来都派去文官了，是吧？就是成立各个的人民政府了。这个刘黑他这么一闹呢，连续下了两城之后，没有办法，就把他当时的这个民政府啊，这个人民政府给干嘛？给转变成军政府了，就现在战时编制，在明州啊设立了这个山东省这个道行台，就是山东战区。然后呢，任命淮安王李神通，还是李神通啊，这个为这个山东战区的总司令。对李唐王朝啊，就是从李渊的这种做法来看，我们就看了，就是这个没把这个刘黑闼当回事，还认为这一群残兵败将干不了什么，就认为这个唐朝的这个地方军队去打这个刘黑闼绰绰有余了。从武德四年的这个中秋起啊，刘黑闼呢这个就开始什么意思啊？各位就开始发威了啊！8月20日，刘黑闼攻陷了这个山东的夏郡，这个攻陷了这个魏州，而且呢，这个魏州的这个刺史啊，权威和贝州刺史这个戴元祥迎战，被刘黑闼击败以后啊，全家人全部战死，所有的人马武器，这个战备，包括户籍人口，全部被刘黑闼俘虏了。十天后。刘黑闼攻陷了丽亭，就是现在的这个山东武城县，县东，俘虏了唐军的这个王兴敏。刘黑闼呢，命令王兴敏呢向他叩头，王兴敏不从，被刘黑闼当街斩首示众。战报传来以后，李唐王朝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这个李渊下诏啊，调了关中的3000的精锐部级，命大将秦武通、定州的总管李玄通率领，会同幽州去今天的北京总管罗毅围剿刘黑闼。刘黑闼出战告捷以后啊，这个游落在各地的窦建德部纷纷来赴啊，哎，哗哗就向他来了。所以说，我给大家说了嘛，百俗之众，四者不僵，部众啊迅速的这个增加到了2000余人。刘黑闼随即于张南设坛祭奠窦建德的亡灵，以此激励为这个士气。并自立为大将军。在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应该派谁去就能解决问题，就是秦王去。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们派秦王去解决这个刘黑闼的话，刘黑闼根本就做不了，就是在萌芽状态下，秦王就能把他打败。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李渊怎么派的？李渊派了李神通，是吧？派完之后。又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山东战区合并成和山东战区、河北战区，还有北京的罗毅，整个合并成一个体，让李神通统管。 罗毅配合，罗毅为战区副司令，两个人配合着，就是不派谁啊，就是不派秦王上战场。知道各位，我不用讲，知道能明白啥意思了吧？不敢派人，就是不敢用秦王。你秦王手到擒来，但是什么？你功劳太大了，我没法。如果你再把这些事儿打完了，我就不知道这个帝国该用什么封赏你，除了太子之位啊，我就没东西给你了。那么怎么办？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派这个李玄通啊、罗毅啊这些人纷纷战战场。所以说李渊啊也真难。那么咱再说吧，百足生死而不降，造反啊！我跟你说，在一个势头，我们奇门遁甲上有一个盘面上有个叫令离的，是吧？一旦这个势头一起来，干嘛？都是一个大势所趋啊！就是一离令离起令啊，满盘全要听他的令。刘黑大这么一造反，那刘黑大就是这个河北这个盘面上的令离喽。尽管隋王朝早已灰飞烟灭，尽管深得人心的李唐王朝已经开国四年了啊，但是这种造反的这种精神，造反的这种势头仍然是没有衰落。在李渊的武德四年呢，这个秋天呢，有一个严峻的现实，干嘛呀？就使李渊不得不相信某些人就是天生反骨，不可救药。本来河北出了一个刘黑闼是吧，让李渊很不安了，没想到一个月之后，河南又冒出了一个人也反叛了，叫徐元朗。隋末唐初的乱世群中啊，徐元朗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底典型的墙头草，或者是一个资深的造反派。他是什么人呢？他是这个就是唐朝鲁郡，现在就是隋朝的时候叫隋朝，我给大家讲一下，隋朝的讲的叫郡县制啊，接续了这个秦汉时代的这个地域划分，郡县啊，都是什么郡什么郡，什么呢？就是这个徐元朗是鲁郡的，鲁郡呢，到了唐朝唐这个武德的时候，就把所有的郡县全部给改了，改成州道了。那么他的鲁郡改完以后呢，就是在唐朝呢，就是兖州，就是现在山东的兖州。唐朝末年，隋末的时候呢，这个徐元朗就落草为寇。大业十三年呢，据这个兖州起兵了，攻城略地呢，拥有这个20,000的部众。不久后啊，就归降了李密，就咱们还记得吗？徐元朗投降那个瓦岗山了是吧？瓦岗军了。李密这个败亡以后呢，徐元朗于武德二年七月，这个以数州之地啊，就是领着整个的这个兖州及边且的这个一州之地啊，就是归附了这个降唐了。归附这个唐朝以后呢，被任命为这个兖州总管，因为人家的地盘嘛，是吧？归顺你，就相当于像蒋介石的当时的时候是吧？说这个杨森在重庆，他说我向你投降了啊，那这个政府，这个蒋中正是吧，给一个任命书，那你还管这个重庆，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他还是任命为这个兖州总管，要不然没人投降是吧，你按我投降你就把我官职撸了，然后你派上来，谁还投降了？所以说呢，还让他这个管理本地，封为这个鲁国公。窦宪政南下援助明州的时候，徐元朗又这个叛唐归了这个归附窦建德了。这个而且呢还参与了这个进攻虎牢关，窦建德兵败亡以后，徐元朗呢又再度了归降到唐朝了。李唐王朝既往不咎，又封为这个鲁郡公，仍在这个就降了一级，是鲁国公，现在成郡公了，但是呢仍然让他主管这个兖州的总管，因为他兵还在啊，没打光。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叛来叛去的，这个叛到这个左来右叛是吧？说按道理来说，天下大事到这个程度基本明朗了吧？说李这个徐元朗也该消停了吧？但是他不消停，在这里面呢，咱们要细细的掰一掰这个事 为什么徐元朗不消停？有可能徐元朗认为啊，一个小小的兖州总管不是自己的人生归宿。所以说当河北这个刘黑大起兵的时候呢，徐元朗又蠢蠢欲动了。不久刘黑大就命人，就是派人与这个徐元朗来联络，怂恿他起兵响应。这个徐元朗是正中下怀，欣然应允。这一年的8月26日，就是唐将这个盛延师奉李渊之命，就是安抚河南的时候，行至任城。任城就是咱那个十里尾那地儿，就是这个今年山东的济宁市。徐元朗突然发兵，将这个盛延师逮捕，再度的驱这个起兵举兵反抗。这个咱们就要细细讲讲了，是吧？屡反屡降，屡降屡叛。你说这个像徐元朗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生生不息啊，造反不止。你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呢？徐元朗这个复叛后啊，这个几乎一夜之间，兖州、运州、陈州、杞州、益州、这个洛州、曹州、代州八州的豪强纷纷的举兵响应，徐元朗自称为鲁王，随即又被刘黑大任命为大兴台元帅，那就是这个总司令啊。一时间叛乱的烽火开始熊熊燃烧，刚刚平定的这个大河南河北就是再度的风起云涌。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跟你说了吗，如果这个时候当下的时候把这个王牌打出去，派秦王来收拾残局，仍然可有为。但是谁啊，但是李渊不敢用。所以九月初让李渊仍然派这个淮南安王这个李申同率领关中的精锐火速抵达了冀州，就是现在河北的蓟县，与燕王大家还记得吧，罗毅会合。同时啊，紧急征调了这个邢明相魏恒赵六州的军队，共计5万余人，在这个河北的这个饶阳县与这个刘黑大展开这个会战。这一场战争是什么呢？这一场战争是李渊啊，在不动用秦王。秦王在干嘛？秦王在靠边站了啊，我没弄椅子是吧？秦王现在搞完那武功秀之后啊，李渊封了秦王一个文官的一个职，把李渊把秦王的兵权解了。我可以告诉各位啊，美其名曰，这个儿子你辛苦了，好好的在家养养吧啊，多吃，该吃点，想吃点啥吃点啥，想去哪玩去哪玩，挂起来了。那么在即使上被打到这种程度了，仍然启用了李申通，李申通啊，李申通这个人打仗不怎么样，但是啊，他只好用李申通，不敢用秦王。那么在这个饶阳之战的时候，这一仗啊，唐军在兵力上是占绝对优势的，阵势啊5万多人，绵延十余里。曾经是夏王手下败将的李申通，这回踌躇满足的站在阵前，他绝对说这次啊，我说肯定能打赢。为啥呢？相当于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的这个唐军来讲啊，刘黑大的部众啊，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为啥呢？他们不但衣衫褴褛啊，装备而且极差。你想想啊，那军队都是拼凑起来的，而且人有的人还拿着木杆子，而且人数啊，遥远远少于唐军，少于多少呢？不到1万多人，只能靠这个饶河的这个沿岸摆出一个单行的一字阵，万把人就一排站列了，就这么点人。说这个可怜，看着可怜巴巴的这个一字阵呢，这个李申通啊哑然失笑，说这他妈这不是一群打群架的农民吗？这我肯定能打赢啊！而且就在战斗一打响的一瞬间，两军对垒啊，天气突然骤变，一阵这个狂风啊，夹起了这个漫天的这个风沙。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咱河北就有沙尘暴是吧？沙尘暴来了，而且是从这个唐军的一侧猛然的向对方的阵地刮起，就是刘黑塔这边往刘黑塔这边这个打刮来了。刘黑塔的这帮兵啊，就是只能挡着，因为睁不开眼睛了。李申通一看，这个不是天赐良机吗？人多还拦着，天还助我，所以说长剑一挥，数万的这个唐军乘风啊，就像刘黑塔发现的全线的进攻。按道理来说这一仗没有悬念了吧，但是啊各位，有事变。 就在这场暴雨，如果这场暴这个杀人暴就这么刮下去，那刘伟达肯定完了。但是很可惜啊，天不佑李神童，就在唐军刚刚冲到敌军阵前的时候，风向突然180度的反转，这一转就轮到唐军睁不开眼。刘黑大率部反击，唐军大败，人马和装备损失了2/3。本原本胜券在握的李神童啊，几乎全军覆没。与此同时，幽州总管罗毅在主战场上，在西面攻击这个高雅贤部，并一举把高雅贤部给攻破了。但是刚刚追出几里地，听到大军主力被击溃的消息，大惊失色，率部退回到高城，就现在的河北高城。刘黑大趁部啊，率领的这个士气高昂，就这么点人就打败了，那士气就起来了，一鼓作气啊进攻了高城。罗毅大败，在旗下的将领呢，像薛万彻、薛万军兄弟一同被刘黑大俘虏了。大家记得薛万军吗？薛万彻很猛的一员武将，是吧？而且啊，这个刘黑大也很逗，把他俩这个头发给剪了，当做奴隶。这个不久啊，这个薛氏兄弟啊趁机逃回，罗毅啊引兵只好撤回幽州。经此这一役啊，刘黑闼的兵势大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现在今天再打个马后炮啊，如果说这个就这场风就这么刮下去，李神通这一仗把这个刘黑闼这50,000兵马冲到这个饶河岸边，把刘黑闼这一举攻灭，主力部队取胜之后啊，罗毅也会攻破，因为刘毅已经击败了高雅贤部，对不对？而且还在追呢，是听到了主力战败的消息之后他才撤回来的。如果李神通不是这种风突然转向，李神通就把这个刘黑闼消灭在饶河边上，那么罗毅的部队，罗毅这个幽州的部队，那么就会全歼高雅贤部，那么就这场兵败就给压制下去，那城市两个军队一场，刘黑闼主力都消灭，这帮散兵就很可能很简单的解决了。但是啊，风向突然一变，刘黑闼反而将近全歼于这个李神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形势就复杂了。那么最后啊，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如果李神通全歼了刘黑闼了，就没秦王什么事了。那么秦王将被永远的高挂在哪里啊？高挂在那个文职的职位上，管理什么呢？管理国家的粮食啊，农业啊，管理国家的农业，就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部长。所以再大不了，再给他一个官，就开个府，是不是？再或者是封，已经封秦王了，那么再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在比方说这个世袭永替，是吧，加一个这些东西，就把秦王这个事就了了，就是河北战场没秦王什么事儿，这就不牵扯他再封赏的事儿。因为在接下来的时候，刘黑闼的兵势大振以后，10月初6，刘黑闼乘胜攻陷了瀛州，就是现在的河界，就是河北的河界，而且斩杀了刺史啊卢世瑞，同日关就是这个河北的东光县就是关州，便民发动暴乱，生擒了刺史啊雷德贝，举城归降了这个刘黑闼。10月19日，毛州就是现在河北的馆陶，便民这个董登明就是聚众砍杀了刺史赵元凯，起兵响应了刘黑闼。这是11月19日，刘黑闼又攻陷了定州，生擒了总管李玄通。刘黑闼呢，欣赏李玄通的才干，打算任命他为大将，李玄通拒不接受。然后呢，刘黑闼把李玄通给囚禁了。李玄通的旧部呢，有人投降了这个刘黑闼，于是呢，在刘黑闼的授意下，送酒肉到给李玄通那个牢里面，是吧，探望李玄通，表面上说是探望，实际上就是劝降。李玄通啊心知肚明啊，于是啊故作笑颜对这个旧部说诸君可怜我被囚啊，拿来酒肉来款待我呀，所以说啊，我与大家余罪方休， 说完呢，便与众人呢开怀这个畅饮。喝了几斤酒之后啊，李玄宗对这个看守说：“我会舞剑，请你把刀借我一用。”那看守犹豫了一下，一想，说我这么多人，你拿把刀能干什么呢？看守也没在意，就把这刀解了，就递给他。李玄宗舞过之后啊，忽然之间呢，就是因为过去啊，击我拍巴掌啊，咵咵这么拍巴掌，按着鼓点，然后他舞完剑之后，等这个掌声落完之后啊，这个李玄宗啊，忽仰天长叹，说了：“说我呀，这个大丈夫受恩受国厚恩，镇守一方啊，而今不能保全这个所守，有何面目活在人世？说我知道，这个你们呢是来劝降我的，但是啊，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呀。”所以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呢，李玄宗啊，挥刀啊，刺向了自己的腹部，而且为了保证自己啊不能被救活，而且当众啊用这个刀啊抛开了自己的腹部，而且把自己的肠子和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肠小肠整个都拽出来，而且拽出来之后啊，这个给拽断了之后，抛到了一边，这个很血腥的一个场面啊，这个。你什么意思？就是让大家，就是你想救也救不了。李玄宗战死以后，这个对李唐王朝的士气的打击很大。10月27日，齐州便民周文举举中起兵，刺杀了唐朝刺史王文举，举城归附了徐元朗。李申通兵败，李玄宗战死，刘黑大在河北攻城略地啊，徐元朗在河南遥相呼应。散布在各地的这个窦建德的旧部啊，都在蠢蠢欲动啊。大和这个南北的这个唐朝将吏啊，就是所有在派过去的这个将吏还没有反叛的地方，人人自危，局势非常的严峻。就在这个风声鹤唳的节骨眼上，又有一个人继刘黑大和徐元朗之后起兵反叛，致使河北的这个形势啊急转直下，雪上加霜。这个谁叫什么名呢？这个人呢叫这个高开道。高开道这个人呢，显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是这个沧州这个阳信，就是现在山东这个阳信县的人，是一个什么出身呢？是一个卖盐的，这个盐户出身，骁勇强悍。大业末年呢，追随河北人这个隔迁起兵，任将军。其后隔迁被这个隋金剿灭以后啊，这个高开道啊，率残部四处的掳掠。武德元年，高开道攻陷了这个北平郡，就是现在的河北的这个卢龙和渔阳，就是河北现在天津的泾县，自称燕王，定都渔阳。同年呢，在这个河北的足县，就是这个足鹿，袭杀了当地的这个县令，自称这个大成皇帝。随后招这个高开道这个率部这个攻陷这个任县以后啊，他的部众啊随即发展到了这个三万多人。像这个整个的这个高开道的历史呢，和这个徐元朗啊有的一拼。高开道先是投降了这个窦建德，后来呢又投降了罗毅，通过罗毅呢又投降了这个唐朝。因为这个罗毅啊在这个攻打这个幽州的时候呢，曾向这个高开道啊借兵，所以说呢，这个有这个功劳，被封为这个北平郡王，赐姓李。所以说现他叫李开道，应该是吧？任命这个魏州总管，在他起兵以后呢，就把这个因为他国姓嘛，就把这个李姓给去掉了，仍然称之为高开道。应该来说，从一个卑微的这个盐户啊，奋到这一步啊，高开道呢也算是功成名就了。你像这个。封侯了是吧，说也都是是说这个赐姓封侯了，足可以光宗耀祖了。然而呢，这个高开道啊对这个更高的权力仍然有渴望之外啊，而且呢这个高开道和刘黑大这个徐元朗等人呢、啊、如出一辙，就是什么灵魂深处有一种不安分。这种不安分呢、啊、不是由一个人呢、啊、就是功利的欲望，或者是出于一种理智的计算，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如果说刘黑大呀、啊，从刘黑大来讲，他多次的起兵是为了摆脱的一亩三分地的束缚， 想争取更为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的话，那么对于徐玉这个高开道和这个徐元朗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对高开道和徐元朗来说，你看刘辉他是夏朝的这个王将是吧，刘王的将军，那么高开道和徐元朗他是什么，封为郡公，什么意思，他完全郡公很大了，各位厅级干部是不是，我跟你扯这段干嘛呀，这个就说了，有一种人他不是什么，不是以这么以这个安分守业为代价，就是他的灵魂深处有种不安分。随着这个他们在这个李唐王朝和身份当中的提升啊，再次造反的成本呢、高了。那不像第一次造反，第一次造反他有啥呢，一个掩护贱命一条。所以说在厅级干部上再造反，他们的顾虑啊比以前要多得多了。是吧，厅级干部是一个师级干部了，一个师军级的一个干部了，是吧，将军了，少将了。那在这种情况你再造反的话，它代价太大了。如果我们就从理智进行计算的话，他们应该不绝对不应该就是步这个刘辉大的后尘。那么起兵干嘛呢，好好的厅级干部也不做呢。由此可见呢，能够使他们再度起兵的原因，除了现实利益计算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就有一种人他生下来他就是不安分，你给他什么官他都不安分。你给他什么，你打个比方，你即使让他说来皇帝我不做了，我把这黄龙袍解来来给你穿上，他坐在这个龙椅上他也不安分。干嘛他得打仗，他在这打什么，他这突厥还没平定呢，美国还没平定呢，日本还没平定呢。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就像杨广，他不可能安分下来，跟他当多大的官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什么，每一个人到达这个世界上啊，他的这个情啊不同。有的人一亩三分地他已经很满足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他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就是说、哎、能吃饱就好了，比方说我打个工很快乐了，我旱涝保收，哎，做生意我都不愿意做，为啥，有风险。他是这样的一种情。有的人是什么呢，有的人说你现在你给我一个官，让我坐在办公室里，给我一张报纸一杯茶，让我做朝九晚五做这一辈子，那你还不如把我杀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情义。什么样的情义啊，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取用。所以说我们不好评价他，说你这不神经病吗，刘辉他是一个流亡的将军，他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又被政府通缉，他没有办法了，就是说官逼民反吧，没有出路了，只好造反了，大不了死一条，他啥也没有，家里的唯一的一桶酒宰了，所有的酒都喝光了，你说他不造反干啥。说你徐元朗是不是放着一个什么，放着一个这个老老实实的这个厅级干部，这个不干，是不是？你去造反，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正厅级，再往上的话，都国部级的，国家副部级干部了。你说你扯着蛋干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群人，就是，那么看完盘面，完全可以看出来，他就不安分，他肯定折腾。他现在有一亿，他要折腾出两亿，折腾光了之后，他仍然不安分，就有这样的一群人。所以说他永远在造反的路上，他就是安分不了。你让他当完皇帝啊，他干嘛，他造自己的反，他就有这样的一群人。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换句话说吧，就是他就有这么一群人，他啊想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啊，不想让自己的这个人生价值固定在某一个点上，而且呢总是想自己在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啊，在不断的进行突破，不断的打破现状，一刻不停的在燃烧自己，而且呢永远想保持一种自己永远在路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甚至可以这么说，对他们而言呢，过程本身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这个过程啊，我造反了是不是没啊，可以这么说，我造反了成不成功啊咱们再说，成功了很好，不成功啊享受一把这个过程。干嘛呢，因为啊如果我不造反，我能看到我的未来，我的未来就是这样的，我在这个郡公的这个道路上，我最多最多能封一个侯爵我就完了，然后我就死了，我能看到我的未来，我能看到我的结局。那么我造反了我就未知了，那么他就要走这样的一个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今天的这个咱们这个时间到了，那么我也讲一下，就是刘黑闼的这个，今天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如果没有刘黑闼、高君贤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起兵，就没有后来的李秦王啊再立功勋的这个事儿了。如果没有，就是最后这个仗打到啥程度呢？各位，咱们下期啊还要讲，就是没有办法了，只好再把这个已经挂下来的秦王，就是已经剥夺了军权的秦王，挂下来的秦王，又给启用了，拿回来去平定刘黑闼。秦王出手啊，一出手便有，很快就扫平了刘黑闼。扫平了刘黑闼以后啊，那么人家班师了，你李渊拿什么来封赏啊？你肯定要封赏啊！李渊说句不好听的话，人家李世民在回军的路上，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就等着李渊的封赏。李渊想来想去，除了太子之位，还要拿什么封赏啊？但是太子能给李世民吗？能给秦王吗？不能给啊，那怎么办啊？那就只好整个国家体系为李世民造了一个官职，叫做天策将军。这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官职不够封赏了，怎么办呢？太子之位真不能给，真心不能给，那怎么办呢？如果太子之位给了的话，建成就得死。建成，如果说现在李渊跟建成商量了，说建成啊，这样吧，咱那个，这你看看你二弟是吧？秦王这个功劳太大了，你这个太子之位啊，你得让给他，要不然国家没得封赏。那建成说老爸，你不就这意思吗？向我交太子之位，行了，你等着。然后建成走到幕后，拿出一把剑来，你不就是要太子之位吗？一刀把自己自刎了之后就完了，说拿去吧，就是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李渊想来想去，不能给他这个太子之位，那给了什么？就造了一个天策将军来封赏李世民。那么造了一个天策将军，紧接着就要，因为天策将军啊，你给我这么一个虚名也好，实名也好，但是他这个官职得有，那么这个职位，相应的一个职位，只好与太子一样叫开府。太子有太子府啊，大家都知道吧，有没有太子府？太子你不能说是太子庙、太子宫、太子庙，太子府，说我到太子府上去。那么天策将军与太子平级，只不过是他没有这个不能传嫡，就是我不能传承这个皇位，但是天策将军与太子平级，那么我要不要开府呢？只好让他开府，叫开府仪同三司，就三府司衙门，他所有的府军全有。秦王于是就建了开府仪同三司，领衔了天策，建了天策将军府，建了文渊阁，之后就笼络了他的一群人，侯君集、魏征等等一霸，这个尉迟敬德等等这些人，最后凝结成了力量，最后有了实力，发动了玄武门政变。那么也就是说，是谁让李世民最后从吊起来又落到了，从已经被打到了地盘上又重新回到了天上？刘黑闼。是谁让刘黑闼久战不败呢？在饶河上的那一阵风啊，不然的话刘黑闼就结束了，就没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只能讲天意如此，没有办法呀，各位。好，今天的这个奇观历史画唐朝，这个李世民的武功秀，咱们今天就讲完了。接下来的话呢，这个我们要把刘黑闼交代一下。我们看着是讲刘黑闼，实际上我们在讲一个大唐的宿命，讲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宿命，包括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些点点滴滴，都和那个时间的那一个点发生着，时空之间发生着一个绝对的联系。